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耶稣告诉门徒们，他就要离开他们了，但是他会差一位圣灵来到他们中间，为自己做见证。耶稣告诉门徒们这些事，是为了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他们将会看到死亡，但那其实是孕育中永恒的生命。他们将要看到羞辱，但那其实是暂时隐藏的荣耀。他们将会看到过去三年走的路到了尽头，但那其实是一个崭新的时代的开端，因为他们将会看到新约的时代在阵痛中降生。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走到了路的尽头，其实是神带领我们来到了一条新路的开端。有时候魔鬼告诉我们一些谎言，比如我已经不再年轻了，这往往是因为他看到神要为你开始一段更精彩的人生。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我们珍视的东西在我们生命中死去，但其实是神要赋予你新的活力、新的发展、新的能力。耶稣就要走了，但是耶稣的离开是为了把他在门徒们面前展示的能力通过圣灵放进门徒们里面，所以耶稣要让门徒们提前做好准备。耶稣继续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了你们，免得你们被绊倒。尽管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已经告诉门徒们将要发生的事，但门徒们还是被绊倒了。当耶稣被众人唾骂，当耶稣被鞭子抽打，当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除了约翰，他们都跑掉了。他们在耶稣可能最需要他们的支持的时候都跑掉了，但是耶稣复活后仍然找到他们，耶稣仍然拣选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告诉身边的人，神仍然拣选你。不管你是否被绊倒，不管你是否软弱，不管你是否犯错，不管你是否走了弯路，不管别人对你怎么看，不管别人如何把你一笔勾销，神仍然拣选你。被耶稣拣选的一个结果是被世人憎恨。耶稣说，如果世人恨你们，要知道他们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如果你们属于这个世界，世人一定会爱你们，可是你们不属于这世界，我已经把你们拣选出来，因此世人恨你们。耶稣又说，他们将要把你们赶出会堂，不但如此，时候就要到了，那杀你们的人都会以为自己在侍奉神。他们做这些事是因为不认识父，也不认识我。不过我把这些事告诉了你们，是为了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会记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当初没有告诉你们这些事，是因为我一直与你们在一起，现在我要回派我来的那一位面前。你们当中却没有人问我，你要到哪里去？只因为我对你们说了这些话，你们心里就充满了忧伤。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在告诉门徒们他们的宿命。耶稣说，这个世界将会恨你，属于这个世界的人不会喜欢你，不会认可你，你会被你的社区驱逐出去，你会被你的远亲近邻视为异类，甚至于他们为了他们认为正义的理由要来杀你。难怪门徒们听了心里就充满忧伤。要知道门徒们当初跟随耶稣，笃定了他们必会成功，必会蒙福，他们认为他们找到了弥赛亚，弥赛亚会拯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王，做全世界的王。而他们作为弥赛亚最早的最忠实的追随者，可以封王拜相，可以过得胜的人生。他们听了耶稣所预言的未来，满心忧愁，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理想一下子变成了幻想，一下子破灭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得胜的人生？什么是蒙福的人生？如果我们用自己的标准去判断门徒们的人生，我们可能会觉得糟糕透了。他们一生东奔西走， 最后还要死于非命。如果我们用判断自己是不是成功的标准去看耶稣的事工，我们可能会觉得耶稣这三年多的工作完全失败了。因为人判断自己是否成功，经常是看有多少人尊重他；人判断自己是否蒙福，经常是看有多少人羡慕他。当有很多人对他的生活羡慕嫉妒恨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过上了蒙福的人生。拥有游艇似乎是成功人士的标志，但其实游艇给人带来的就是停船费、三天两头的修理和一些从前不怎么认识的人打电话要借他的游艇。有人觉得有很多粉丝是一个牧师的成功，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可能会觉得耶稣的讲道很失败。前一天他还大显神迹，把五饼二鱼变成自助餐厅，让上万人惊叹不已，很多人跨海去追随他。但第二天他一讲道，连一直跟着他的门徒们听完都觉得没法领受，离他而去。耶稣讲道不是为了得到这个世界的追随，他不去建立所有的人都盼望他去建立的王国，他不去做所有的人都想让他去做的王，因为他的成功的标准不在这些人的欢呼和掌声之中。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告诉你，不要等着人群给你掌声，不要去证明给那些根本没有时间关注你的人看。按照我们评价自己的标准，耶稣的传道简直失败极了，那些听他讲道的人最后杀死了他，那些他要拯救的人在十字架下嘲笑唾骂他。除了约翰之外，他所有的门徒都取消了对他微博大号的关注。如果我们用世界的评价体系去评价天国的呼召，如果我们用世俗的定义去解释神的话语，我们会感到沮丧，产生动摇。在约书亚记的原文中，神对约书亚说，我要给你 taskil， 好的成功。这说明在神眼里肯定也有坏的成功。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样的成功很糟糕吗？那些发在朋友圈里但其实并不真正拥有的成功。有些人过于渴望人的点赞和欣赏，结果他们没有办法领受神的赞赏。神的赞赏是从圣灵来的，是从里面来的。耶稣完成的是天父的心意，耶稣在内心中知道他要在天父那里得到荣耀。这个时代让我们去追求世界的名声，而不是生命的果实。我最近遇到过很多人，他们觉得自己很失败，但是却看不到自己生命中结出了多少丰硕的果实。一粒种子埋在地里，它会腐烂，会瓦解，好发出萌芽，结出果实。在种子最有价值，最能体现出它的潜力的时候，它经历的是破碎，它被埋在土里，不被人看到。当神真正给我成长，真正使用我，真正通过我的生命去成就的时候，我可能觉得我在破碎，觉得我得不到任何关注。籍籍无名不是问题，他们不知道你的名字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里面有什么，你里面在发生什么。真正蒙福的是那些不需要人的赞赏的人，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神的赞赏。你已经得到了神的赞赏，你行走在他的赞赏里，你活在他的赞赏里，你沐浴在他的赞赏里，他用赞赏遮盖你。你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义，神赞赏你，爱你，不管别人喜不喜欢你。你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个好妈妈？难道是去看你青春期的孩子是不是认同你的决定？同样的，你也不能从世界的认同里判断你是不是走在天国的成功里。我们可能认为成功就是所有的人都觉得你很好，但是耶稣说，世界上的人一定会恨你，因为神拣选了你，世界不可能理解你，世界不会认同你。但是你不用担心，因为神理解你，神认同你。什么是蒙福的人生？大卫在诗篇第一篇第一个希伯来词用的就是蒙福。大卫说，蒙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好讥笑的人的座位。 不要从本来就会恨你的人的计谋，不要去走没有得到耶稣拯救的人的道路，不要去分享那些轻看神的人的作为，不要去追求他们的认同，不要去追求他们的羡慕，不要去追求他们认可的成功，这样你才能得到神的赞许，你才能得到真正有能力祝福你的那位的祝福。大卫接着说，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总不枯干，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按时结果子这一句原文其实是按时结他的果子，按时结他自己的果子。中文翻译的人认为这个介词不重要，没有翻译出来，但其实这个他的至关重要。假如我因为结不出你的果子而沮丧，我就没办法过蒙福的人生。我只能结神让我结出的果子，我的任务是成为神设计的最好的版本的我。对我的试探是羡慕你的果子，想要你的生活，你的能力，你的性格。因为神创造我的时候给了我特别的设计，给了我特别的道路，让我结属于我的特别的果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跟身边的人说，神让你结你的果子，神把你栽在溪水旁，结你的果子，做你擅长的事，留下你的痕迹，做你的见证，完成你的工作，坚守你的位置，走神给你的道路。如果你是老师，教好学生；如果你是程序员，学好程序；如果你是妈妈，带好孩子；如果你是老板，做正当生意，结你的果子。我不一定很出名，但是我会结果子。神创造了我，自有他的旨意，我感觉到自由从我里面涌流出来。神要把你从一心想结别人的果子的痛苦中解放出来，给你活出自己的成功和自己的祝福的自由。你本来是一棵这么好的桃树，别羡慕你身边的李子树。耶稣的每一个门徒都有他们的命定，这是从世界的角度看起来很凄凉的命定，但是真正走上去的时候，使徒们却发现那是走向成功、充满祝福的命定。在五旬节那天，彼得一次讲到3000人信主，彼得和约翰在圣殿讲到光是男人就有5000个人信主，腓力去撒玛利亚讲到人挤满了他讲到的广场，他去非洲讲到连罗马派到那里的总督的夫人都重生信主，多马一路讲到一路有1000人跟随，从耶路撒冷一直走到印度。在使徒们的有生之年，上千万人重生得救。当他们来到一个城市，那里就会出现一个教会，那里就会出现一个热潮，那里就会有数不清的人信主重生。经上说，他们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些阻挠他们的人在他们面前倒下，希律王抓住彼得要当众杀死他，结果死的是希律。罗马皇帝尼禄把罗马的大火怪罪到基督徒身上，迫害基督徒。不到3年，他自己就被暴乱赶下台，最后在恐惧中自杀身亡。耶稣说过，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兄弟、姐妹、父母、儿女或田地的，他必得着100倍，并且承受永生。使徒们得到的岂只是100倍的房子、100倍的弟兄姐妹、100倍的亲人、100倍的田地。他们走在神的命定里的时候，他们走到哪里都有房子住，都有众多的弟兄姐妹支持帮助，都不愁吃不愁穿。最重要的是，圣灵在他们里面，为他们指引道路，让他们满有喜乐，满有平安，让他们所做的事尽都顺利。正如耶稣所说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痛哭哀嚎，世人却要欢喜；你们将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将变为喜乐。妇人分娩时都会痛苦不已，但孩子生下来后，他就会因为这世界添了一个新生命而充满欢乐，忘掉了生产的痛苦。同样，现在你们有忧愁，但到我再见你们的时候，你们的心必欢喜，而且这份喜乐是谁也夺不去的。 到那一天，你们就什么也不用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都会赐给你们。你们从来没有奉我的名求过什么，你们现在求，就必得到，好使你们的喜乐满意。我一直用比喻跟你们讲这些事，不久我就不再用比喻了，而是清楚地把父的事告诉你们。到那天，你们将要奉我的名祈求。我不是说我要为你们向父祈求，父爱你们，因为你们一直爱我，并且相信我来自上帝。我从父那里来到这个世界，现在我要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那里。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但你们要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当罗马人要处死约翰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最残酷的方法是把约翰放到煮沸的油锅里煎，但是主耶稣保护着他，他毫发无伤。罗马人没有办法，只好把他发配到一个杳无人烟的小岛。原来这也是他命定的道路，约翰就是在这里看到异象，写下了启示录。在启示录中，约翰写他看到新耶路撒冷的城墙共有12根基石，基石上刻着羔羊的12位使徒的名字。12使徒在天国得到了永恒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命定不会是让你一生痛苦，不会是让你在痛苦中挣扎。神爱你，他会给你今生的祝福，永生的荣耀。在他的命定里，你的生命就像是走上螺旋的楼梯，在不知不觉中步步高升。你会感受到神的看顾，神的指引，神的保护，神的供应，你会有一种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是的，使徒们，包括没有死的约翰和后来的保罗，都面对了为主慷慨赴义的考验。但是我相信，即使是在他们面对死亡的那一刹间，他们仍然充满喜乐和平安。居里·坦伯恩夫人回忆说，她小时候读到使徒们一个个慷慨赴义的时候，曾经很担心。她对她的爸爸说，她觉得自己没有使徒们那种面对患难时的信心和勇气。她爸爸对她说，孩子，如果我带你去坐火车，我会在什么时候把车票给你啊？居里说，在就要上火车之前。她爸爸对她说，神也是这样，当你需要信心和勇气的时候，他会给你的。我们不知道彼得倒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否会经历痛苦，但是我们知道他从容不迫，他谈笑风生，他充满平安和喜乐。我们知道安德烈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直平静地给行刑的人传道，直到死去的那一刻。我们知道保罗在被砍头之前在书信中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完了，所信的道我持守住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预备，按公义审判的主会在他来的那一天把他赐给我，不但会赐给我，也会赐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如果我们用我们看自己是否成功的标准去看使徒们的人生，我们可能不会羡慕他们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从使徒们的慷慨赴义中看到的不是悲剧性的终点，而是荣耀的起点。我希望你不是怀疑自己今生的祝福，而是抛弃世界的评价标准。我希望你像一棵树，坚定地栽在溪水边，按时结你的果子，走进你的命定，得着神在你生命中所要成就的一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给你规划了最美好的生命，神给你预备了最美好的祝福，走进他给你的命定，走进他给你的人生，即使有患难也不要担心，因为耶稣已经为你胜过了这世界。这世界不能阻挡你，一时的患难不能阻挡你，你一生必有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相伴，你必得到天国荣耀的冠冕。 你必今生蒙福，永生幸福。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